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药师在我家，
也赞哦。
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邀请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在空中为大家在用药安全、药品的知识、药品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监事振兴医院药学部的连嘉豪药师，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嘉豪药师你好。
我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哇，欢迎嘉豪药师哦。我们今天是用空中连线的方式。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所以我就不方便到现场跟伟华面对面做讨论，
是
跟各位听众做分享。
是，
那在进入讨论的主题之前呢，我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嗯，
就是因为疫情升温，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尽量待在家里，那外出的时候务必戴口罩。那因为我在医院工作，所以我必须提醒各位听众一件事情，非必要请不要往医院跑，除非你有很急性的问题才有去急诊的必要，如果没有，请自我照顾自己就好了。
是，所以嘉豪药师，因为你在医院做服务哦，也的确看到了最近我们的疫情升温的时候，在医疗现场这些的医护人员真的好辛苦哦。
对，非常辛苦，我大家都快被翻留在急诊，因为大家都一窝蜂往急诊跑，大家只要觉得身体不舒服就一窝蜂往急诊跑，因为像那个是不对的，我们要保留医疗量能给需要的人使用。
嗯，
大家就是只要关心，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就好了。例如说有些轻微发烧就观察，
嗯
啊，那如果你有遇到一些跟一些确诊，你有60万细胞检菌，你有如果你有这样的细胞检菌接到的话，有一些身体状况，那就是可以打1922去询问。
是，嘉豪药师，我们再提一下哦，因为其实在疫情升温之下哦，其实我在节目当中也有做一些的宣导哦，就是如果你有一些的发烧感冒的一些的症状哦，是不是就是如果你这些的症状的出现，然后又有连接到就是你有跟这些确诊者有接触的话，这时候就是要赶紧去做快筛或者是到急诊。如果你没有跟确诊者做一些的接触，或者是没有相关的一些的足迹的话，其实就是可以略做观察，或者是还可以到药局请药师做一个判断吗？
原则上是这样看，如果你没有跟确诊者有足迹的话，
是
我们会请，我可以建议民众去跟药师做讨论。不过有一个问题，要戴口罩，要做好清洁手，
一定
药局之前，那最好是有联名字，这样的话可能会比较安全啊。
是，没错。有看到这一波的疫情向上升温哦，其实还很有一种感触，你知道吗？我还记得我们去年度的时候，在口罩的部分，我们的药师们哇，好辛苦哦，对不
对？
对，
口罩实名制。那现在这个疫情升温，药师们要开始辛苦，又在口罩实名制的部分。
哦，所以又还是有持续嘛，对不
对？
对，
这个是持续不会断的。
嗯，是
要保障一些。因为现在口罩的价格其实是很乱的，
对，非常乱。
要保障民众有那个保护自我防护的权利，所以我们口罩实名制是不会断的。
是，所以我们今天跟嘉豪药师在空中做分享之前，也特别在疫情的当下，我们做了一些的呼吁还有提醒哦。那我们也要借此机会，好不好？向所有的我们的 医疗人员、医护的人员，还有包括了我们的药师们，真的，我们在防疫的当下还好有你们，你们在第一线真的辛苦，辛苦之外，其实你们的风险跟危机也是比较大的，要好好保护自己哦。
没错没错，这是一定要做的，就是要勤洗手、戴口罩。
是，
没有必要的话，我就不会出门，我只会到工作场域去。
嗯，
为所有民众做服务。
是是没错，我们可能最近的这几集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哦，我们都会用空中连线的一个方式
哈、
哦，我们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对不
对,
对？
没错没错。
是好，我们今天进入主题咯，我们带大家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是药品与安全驾驶哦。嘉豪药师，我们同样的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先来听听看今天的情境小故事哦。
嗯，
好，听故事喽。要谢谢嘉豪药师啊，您写的故事。
有一天晚上10点多，志豪才刚下班准备回家，他开着车正在十字路口停等红绿灯，突然蹦的一声，巨大的撞击声从车子的后面传过来。志豪下车一看，
哇，怎么会这样啊？哦，车子又要送修了啦。
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恍神没有注意到红灯，真的很抱歉，我会赔偿的。
哦，哎，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啊？我看哦，你一定是酒后开车了，我现在就报警叫警察来处理啦。
不是啦不是啦，我没有酒后开车，只是最近这几天感冒，身体不舒服，再加上吃了感冒药，昏昏沉沉的，又加班，一时恍神才没有注意到前面的红灯，真的很抱歉，车子的维修费用我会赔偿的。
过了没多久，交通警察接获了报案，也抵达事故的现场进行处理与调解。
警察先生，他一定是酒后开车了，一定要对他好进行酒测了。
放心啦，我们会按照车祸事件的 SOP 来处理，会进行测量、拍照跟绘制事故的现场图，也会对驾驶做酒精检测。
结果小杰经过酒测，酒测值是零。
我就说我没有喝酒，我只是因为吃了感冒药昏沉沉的，不过真的很抱歉把你的车给撞坏了。
哎，既然吃了感冒药会影响到行车安全，就不应该开车上路啊。哎，这是新车，哎，我才刚买1个月耶。
要不然我看这样好了，既然人没事，只有车子坏掉，等一下呢我们就到警察局备个案，你们和解好了。
哦，我真的很倒霉耶。
我也是啊，没想到只是吃个感冒药就发生车祸。
是个屁也是，我车子被 A 到耶。哦，气死。
吃药到底会不会影响到驾驶安全呢？答案是肯定的。感冒药里头常含有抗组织胺成分，这类药物可以缓解因为感冒引起的流鼻水、咳嗽、打喷嚏、鼻塞等症状，而最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嗜睡，尤其是第一代的抗组织胺最为明显。另外呢，也要提醒感冒期间身体处于抗战的状态，本来就容易觉得累，应该要多补充水分、多休息，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也要避免疲劳驾驶。除了抗组织胺之外，还有许多药物吃了之后容易造成头昏、嗜睡、疲倦、肌肉放松、视觉模糊和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的副作用。如果有开车、骑车或操作危险的机械，服用这些药物都要特别的小心。
好，嘉豪药师，我们听完了今天的情境小剧场的故事哦。
是是是，
这个吃了感冒药哈、哦，这个发生车祸的人跟这个被撞的人呢，都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无辜，对不对？
对，没错。
好，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的嘉豪药师了哦、嗯，这个药品与安全驾驶，这个驾驶人服用影响精神物质，哎，大概会有哪一些的情况会是这样子的情形发生呢？
一般来讲会有分成三种情况，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说酒后驾驶嘛，
嗯，
那再就是毒驾，你就是使用违禁药品或是一些滥用药品之后的驾驶，就都危害了，就是药毒品药品毒品管危害管制条例里面所列举的药品，
嗯，
那另外还有一个药驾，就是说像这种感冒药，
嗯，
就是我达到医师 诊断之后，他们认为医生认为没有必要使用这些药给你的药。
嗯，
那另外还有一类就是有些病人会有些民众会睡不着，然后会请医师评估完之后呢，医师会开一些镇静安眠药给他使用。
嗯，
那像这种的就是会在影响使用影响精神药品的一个情况。
嗯哼，所以正好药师，也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服用这些的影响到精神情况的这些药品的话，就不要开车上路，对不对？
对，我们会建议尽可能的避免了。啊，但是有些民众啊，例如说他是一个职业驾驶，
嗯，
啊，他又睡晚上又睡不好，
嗯，
他对他当然可能会有使用一些安眠药情况，
嗯，
那我们就会建议这些民众啊，请务必好好休息，休息完之后，
嗯，
那再开车上路。比如说，我会建议以使用镇静安眠药的病人来说的民众来说，我会建议他至少要睡8个小时以上，让药品的代谢也好啦，或是他的精神会比较充裕的情况底下，再来执行他的业务。
是是，所以就是他自己可以去调配那个时间嘛，比方说他几点吃了，那大概可能会需要8个小时代谢，对不对？
对，至少要8个小时。那身体可以得到休息，同时药物也会的血中浓度啊，就是药物在血液里面的量也会减少。
嗯哼，
对，比较起来会比较安全啊。但是实际上，它整个还是会影响到一天的状况。
哦，真的啊？
对。
哦，就算有8个小时代谢掉，但是它还是会影响到哦。
对，多少都会有影响，但是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所以这个要请药师或者医师帮你做详细评估。那如果是职业驾驶的朋友，我会建议他在就医之前可以跟医师讲他的那个职业，然后请医师评估，我们要可能选择一些比较不影响精神的药品。例如说，他如果感冒，他去看医师，他可以跟医师讲，医师可以选择一些比较不容易引起嗜睡疲倦的药品，例如说第二代的抗组织胺，因为我们在情境剧里面看到是第一代的抗组织胺很明显的会有这样的情况。
哦，
那我们如果选择第二代的抗组织胺类的药，相对比较不容易引起这样的问题。
是，那这样药师，我想问一下，那既然有这个第一代跟第二代的差别，第一代它就会有嗜睡情形吗？第二代不会嘛，哈？
相对比较不会，
比较不会。那是不是医生就会不管怎么样，所以第一代的这个没有被淘汰掉吗？
那个每个药品存在都有它的必要性，例如说，我曾经跟一个耳鼻喉科医师讨论过一件事情，第一代因为有些人他的鼻水很多，不是因为过敏的关系，而是它的一些分泌物太多，那第一代抗组织胺可以减少这个分泌物，但是它也会造成一些口干的问题。那第二代的没有办法减少，没有办法借由这样的方式去减少分泌物。所以就医师在临床选择上面还是会选择，有时候还是会评估之后会选择第一代的抗组织胺药物。所以我们会在药代会注明说哪些药品你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去开车或者是操作精密的机器，甚至于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因为会有一些平衡感失去的问题。
啊，平衡感失去啊？
对。
哦，抗组织胺也会哦。
对，就是因为昏昏的嘛。
哦。
昏昏的想睡，然后有一些平衡感不好的情况。就是说我们之前有讨论过，有些老人家在会跌倒的问题，风险问题，也是平衡感的问题。所以大家我们在使用第一代抗组织胺的问题，也是这样的问题。
嗯哼哼，了解。所以我们民众自己有这些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在就医的时候可能要把自己的一些的需求，或者是我现在是从事什么样的一个工作，要告知我们的医生，医生在开药的时候才会做一些的最适合你的一个药物，对不对？
对。
那我记得就是刚刚也提到，就是每个人对于这个药品的代谢的能力都不一样的。
对，没错。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会尽量选择依照不同的年纪啦，还有他的性别啦，去选择他合适的药物，甚至还要主要一直考考虑，要考虑到他的职业的情况。
没错，好，在这边还是要做一下呼吁哦。我们在就医的时候，要将自己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状况做一些的提醒。像我自己有如果真的有一些的感冒症状的时候，特别是鼻子不舒服，你知道吗？因为我有过敏状况，就难免鼻子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那医生在开药的时候，有时候我是医生会自己会说，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也会告诉医生说，我医生虽然有时候叫我们说多休息，但是我们白天要工作。 工作不能休息，所以呢我们就会提醒说不能让我们这个想睡觉，所以医生有时候会把那个想睡觉的药开在那个
睡前，
对对对，睡前
睡前吃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对，是这样的。像我们一些有一些这个一些
是，喂，正好药师，喂，好，刚刚可能是讯号有一些的断掉的情形了，好，没关系，那我们呢先听一首歌曲之后再连线给正好药师咯。
笑容有理想有期待，有时甜有时苦，不管天来怎安排，活出着轻松自由甲自在。爱情的青春是演出着真正爱，咱做伙共看月圆也袂歹。若是会当有你黏心片，会当双人拢笑嗨嗨，这款乱梦的人生无遗憾行一摆。惜你阮对待，踏着轻松的脚步来，演出迷人热情的风采。一个青春的舞台，手牵手咱走天涯。笑容有理想有期待，有时甜有时苦，不管天来怎安排，活出着轻松自由甲自在。爱情的青春是演出着真正爱，咱做伙共看月圆也袂歹。若是会当有你黏心片，会当双人拢笑嗨嗨，这款乱梦的人生无遗憾行一摆。惜你阮对待，踏着轻松的脚步来，演出迷人热情的风采。一个青春的舞台，手牵手咱走天涯。惜你阮对待，踏着轻松的脚步来，演出迷人热情的风采。一个青春的舞台，手牵手咱走天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好，时间早上10:48了，我们又回到我们药师在我家的单元的现场，再次的和我们的嘉豪药师做好连线了。嘉豪药师，
我有吗？
有，听到了哈，
听到，
刚刚突然断掉。我们刚刚是聊到说，就是有一些的那个药物会有嗜睡情形的时候，好像是放在晚上吃嘛，哦，
对，
嗯，
我们会建议在晚上使用啊。
是，这个是属于医生他会主动的来做一些的药物的调整，
对，调整，
对不对？是。那另外哦，其实在这个可以有安全驾驶当中的驾驶，他的视觉的能力哦是非常的重要的，
是没错。
是不是有一些的药物它会影响到视觉的能力啊？
对。
哦，
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第一代的抗组织胺的药物啊，
嗯，
它除了会影响视睡之外啊，它也会造成一些视力模糊的问题。
啊，
那个视力模糊的现象就好像我们之前如果你有去做过眼睛的检查点了散瞳剂一样。
哦，那看不呢？
哎呀，看不啊。
嗯，
有时候如果你除了吃了这些药之外，除了说你会虚弱无力啦嗜睡之外，你还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视觉。
嗯，
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建议啊，就是说一样，就是把这些药尽可能往睡前去使用啦。
嗯。好，你看发现第一代抗组织胺它不只会有嗜睡的情形，还有视力模糊。那如果昏沉沉的话，就不只是那个可能会有不安全的驾驶哦，因为走路刚刚也提到有些长辈朋友就容易跌倒了嘛，就昏的了嘛。
对，那另外呢，除了第一代抗组织胺这药物以外，它有些民众他有一些膀胱这种那种尿失禁的现象啊，膀胱过重症的现象，
嗯，
都也会用一些药物来处理这些问题。那些药物呢，也有可能造成视力模糊的问题，这个我们也会去提醒民众，要去特别去注意这样的现象。
嗯哼，所以如果某一些的药物不只是第一代的抗组织胺，它如果会造成视力模糊的状况的话，好，我想我们的药师或医师都会做一些的提醒，然后可能就是也会提醒他们就是避免外出，是不是？
预防这些忽然，因为你看哦，我们。点了那散瞳剂之后啊，
嗯，
如果遇到强光啊，会觉得不舒服。嗯、
对，
这时候呢，我们会建议民众可以，如果一定要使用到这些药物的时候，就是可以戴墨镜
哦，
这些忽然进来的光线造成的影响。
是，那如果非得服用这样子的药物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调配在晚上服用？有可能，
对，会比较会有这样的想法存在。
嗯，因为我们知道点散瞳之后的确会畏光嘛，
对，
那畏光之后就算戴了墨镜，它就是只能够阻隔，不能够没有办法完全的阻隔这些光线，对不对？
是，
但
是减缓的作用而已。
嗯哼，
但是如果你在睡前吃，也会减少这样的现象啊，白天都还是得注意。
嗯哼，了解。好，所以其实在这些的药单上面，一些的副作用的说明都会有一些的提醒哦。
对，没错。
嗯，所以变成我们民众其实在拿药的时候，真的要多加的看一下药单上的说明了耶。
没错，这个务必要，那要跟药师做详细讨论。
嗯，
跟药师做详细询问。那另外我要提醒。跟伟华分享一个事情
哦，
就是我们的之前呢、啊，在新冠肺炎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说奎宁类的药对新冠肺炎是有效的嘛？
对。
那其实奎宁的药其实已经很普遍使用在民众的身上，那个一些民众，例如说有一些免疫性疾病的病人民众身上。
嗯，
那在使用这些奎宁药的时候，我们也会提醒病人要定期做眼睛的检查，因为它可能会造成眼睛的一些病变的问题。
哦，
它又会产生一些沉积在眼部里面，产生沉积，造成一些眼睛的伤害。
嗯，
那我们会建议他每6到12个月去做一次眼睛的检查，安排视网膜检查。
嗯，哎，所以它是属于长时间服用的时候才要，对不对？如果短时间就不用。
去的。那如果短时间，就是说我有治疗需要新冠肺炎，假设它有效，因为现在它对新冠肺炎的效果其实不好。
对，之前的时候嘛，对不对？
短期使用是还好，那长期累积下来，那个累积的剂量下来，它就会有一些长那些状身体的一些眼睛上面的一些状况，在视网膜上面的状况。
嗯哼，
它去做检查。
是会不会有一些慢性疾病的用药，它会造成视神经的伤害啊？
比如说有，例如说那个我们的心律不整的药。 有可能造成这样的问题。那心率不整药的分类很多，那我会建议民众如果用心率不整药的时候，可以去跟你的药师或医师讨论，说哪些药可能会需要每定期做检查。
哦，
当然，如果你在开车的情况底下，你也可能可以戴墨镜，在、有些必要使用药品上，那你可以戴墨镜，或是避免开车啦。
嗯哼哼，了解。
不得已，如果有些职业驾驶，那是一定要开车。这时候可能要做一些防护措施，这可以跟药师或者是医师做讨论。
是，了解了哦。所以大家有仔细听到我们嘉豪药师的说明哦，像有一些的第一代的抗组织胺，对不 对？会影响到这个视力的部分。如果长时间服用的话，还有就是心律不整的用药。
对，
这个都要可能要长时间服用，可能每半年差不多吧，就要做那个
半年到十二个月
视网膜的一个检查，避免影响到视神经，是。那最后关于安全驾驶的注意事项，嘉豪药师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的？
除了药物之外啊，充足的睡眠是很重要的。
嗯，
那一定要记得酒后不开车，酒后、酒中、酒前都不要开车。然后再就是。不要去吸食毒品啊！
对，
然后再来，你使用一些会影响驾驶的药品的时候，要注意哦。那尽量能够坐大众捷运就坐大众捷运，要自己开车，不要自己骑车。
是，
然后再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开车，因为会分心。
那
精神不济的时候。熬夜的时候也不要开车，不要说我要急着上班，我到捷运很不方便。没有。就是安全最重要，
是哦，这个很重要哎，大家知道精神不济哈，可能会忽略了那个你心情不好，这个不好包括了是心情暴躁的时候，甚至是悲伤的时候，对不对？
对，没错。
情绪低落的时候，哎呀，都不要搭车，哈，都不要开车啦。
对，不要开车，
都不要开车，哈。
好，骑车也不要。
哦，骑车也不要，哈，是。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我们嘉豪药师在空中为大家所做的一个说明呢、最后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好不好？嘉豪药师在疫情的当下。我们一分钟为大家做一个郑重的一个说明跟提醒，好不好？再呼吁一下我们疫情期间，
我这边在呼吁各位听众，各位听众一件事情，就是出门请务必戴口罩，如果有可以买到酒精，就是酒精要随身带在身上，勤洗手。然后呢，如果你要就医的时候呢，尽量确认自己的状况之后再前往医院。好，轻症的话不要往医院里面跑。就近跟你的药师做社区药局的药师做咨询做讨论，来想到一个可以解决轻症的一个方法。
是
尤其是一些小感冒的症状的时候，可以跟你的药师做讨论。
是，没错。好，现在我们的医院，我们甚至我们的急诊的一个量能都非常的紧绷，真的辛苦了我们的一些医护人员，还有我们的药师朋友了。嘉豪药师，谢谢你的分享。
对，谢谢，
谢谢，拜拜。